首先，我是要回答上一次上课有下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来问我问题哈。那我回去查了一下资料，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就是我们的补充资料的127页，就是上面的地方圈圈三士官这一段杂含的经文，第一行的后面有提到说，我今为现在时设法所识，有没有啊？这个识呢，我在讲课的时候有说，在巴利文对应的字呢，它是嘎贾，嘎贾的意思就是吞噬啊，就是咀嚼呀。咬东西啊，吃东西，所以他跟这个同学问我的意思说，他说这里的食呢，可不可以解释为四种食，就是团食、促食、意识食跟施食哈。那四种食的那个巴利文呢是 ahara，就是下面这个，所以它中文虽然都叫做食哈，但是巴利文对应的字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段杂含的经文呢、啊，他说现在是设法所识，这里的识呢，对应巴利文是比较像是只是咀嚼的意思，就是在咬东西啊，把它就是设法，它需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设啊哈，就是我们现在五蕴的设法是受到这样的一种。我们看那个原来的经文哈，我们的经文是在书本的第几页？是在115啊，书本是115啊，就是上面的第三段。多闻僧弟子于此设受蕴，作如是学：我今为现在设法所识。我现在呢啊，就是现在的五蕴啊。其中的色蕴啊，就是我现在为这个色蕴所吞食，所以他这里只是简单的解释说，他就是被色法所，有一点像是，也有一些人把它解释为支配了哈，那或者是过去式也是曾经如此哈，跟现在一模一样。那其实这一个时呢，感觉上，它跟四种食的那个食的含义还是有一点不同啊。那所以我查了资料，它是比较不像是四种食的那个食。大家看这个黑板哈，如果是四种食的那个食呢，ahara 呢，它是有依靠或者是营养啊，营养的意思就是。还是靠着它来维持整个的五蕴啊，整个的五蕴，因为四种识是包含全部嘛哈，那所以它比较像是整个的五蕴。那这里它比较这一部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它比较像是只是针对色蕴的啊，五种都有哈，其实它也是五种哎，也是五蕴哈，也是五蕴，看起来是有一点接近了哈，只是如果对应巴利的文字是不一样啊，是不是可以相通？这个可能还要再去研究一下。不过如果是按照论的解释的话，感觉上它也没有明白的区分啊。大家看我们补充资料127啊，中间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它是谈到恶说法跟善说法，有没有？那这里善说法的后面呢，就有提到四明第二恶念差别。那我没有引到第一跟第三啊，现在我就写在黑板上给大家看哈。我回去查了这一段文的前后呢，就是内道或者是外道三种分别，就是这三种差别。那就是，如果是我们佛法以内的修行人，他们就能够分辨这三种； 如果是外道的话就不能。第一个就是不知道自相共相，所以呢不知道的话，所以他就会记着长断见还有无因见、哦、这个是外道一般的错误的见解。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讲义上面的内容，就是爱畏、啊、我们对于五蕴有爱畏、啊、爱着，然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所以我们对于爱畏呢，不只是今生，然后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要厌离欲灭尽、啊、那外道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是爱着这个色身、啊、那第三种分别就是业跟烦恼的了知，这个也是内外道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其实学佛之后，我们很多学佛的人本身虽然知道这些道理呢，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全然接受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固有的思维啊，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分别啊，还是跟外道很接近的，有没有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要留意的啊。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啊，我们就可以检视自己到底有没有所思维的啊，所想的，所分别的东西，分别的内容有没有相应于佛法。今天早上我们的住持啊，因为我们吃饱早餐呢都会散步一下，他就有跟我讲了一个实例啊，他说啊，最近呢，就是不是最近啊，就是之前啊，他说他去打了第四剂的疫苗，然后呢他就耳朵这边啊就长出一个肉瘤，长出一个肉瘤，然后他就去网络检查，检查这边到底是什么神经哈、哦、检查之后呢，他说哦，这个是淋巴哦，所以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他就去查很多淋巴的资料这样。后来呢他说他去到就是可能附近有药局嘛，他去问了、啊、看一下那个给那个药局的人看一下，他说哦，这个没什么啊师父，这个抹一下药可能被昆虫咬到而已所以他抹一抹就好了。所以啊，他说啊，我们一般的人呢、啊、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一种无始无明啊太强烈了，你知道吗？而且现在的这种爆炸性的资讯呢，让我们很容易落入一边，所以我们在觉得自己有落入这一种窠臼的时候 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问一问别人啊，同参道友或者是师长或者是专业人士，其实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很多的，不见得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做法就一定是标准没有错误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一些大家相互缘起的助缘下成长，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佛法里面讲四重恩，有些人就想不通说为什么国家对我有恩，国家恩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打仗，我活到今天没有遇过打仗，这个其实如果不是，虽然是很多上面的也有很多状况啦哈，但是至少让我们没有这样的痛苦的生活，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其实国家对我们就有恩啊。所以在缘起的世间哦，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人啊，这种人，这种朋友，这种家人，或者是这一些环境，能够让我在善法上还继续能够增长，我觉得就已经很值得我们感恩了啊。嗯 ，OK， 那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进度了哈、啊。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到第几经？57经啊，57。这一部经有一点复杂的哦，是不是？这一部经好像不是啊，是不是？看一下。啊，对，这一部经，这下面两部经好像都有一点复杂，嗯，但是我希望讲的不复杂了哈，嗯， 好，我们先看书本122页的最后一行，大正57经啊。那这一部经是佛在起源讲的啊，我们看123页啊。那有一天就是佛陀呢，就是啊自己啊不跟大众讲话，然后呢持了衣钵就独一无二啊，就是到西方国土人间游行，就是到应相对于佛教中国的西边啊。其实他也没有很远，因为那时候没有高铁啊，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飞机啊，所以他能走的地方就是只是朝西边走而已啦啊。他走了一段路呢，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半起国啊，半起国，我们下一段就会看到啊，这个国名。那这时候呢，就有这个跟佛陀住在一起的这个靠近佛陀的这一边的安陀林呢，有一个比丘啊，就看到佛陀独自的离开大众啊，跑到这个地方去啊，西方国土这个地方去。于是他就跑去问阿难尊者啊，那阿难尊者，你知道世尊啊不言不语，然后呢也不告诉侍者自己去游行吗？阿难所知道的啊。那第二段呢，这里就提到阿难有提醒这个比丘说啊，如果佛陀不想说话啊，也不告诉侍者，那我们就不要跟随他，因为今天佛陀想要寂静住啊，少事故。所以你看，我们赞叹阿难呢是一个很好的侍者，就是他很会观察啊，很会观察这个师长今天不想说话啊。所以有时候呢啊，我们要跟随善知识学习啊，也要善于观察，不善于观察呢，只会制造很多无形的压力给善知识。就好像我们请教问题啊，以前我们哦，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 很少法师去弘法早期哈，所以我们呢晚上呢听完，因为通常都是晚上办这种讲座嘛哈，因为下班才有时间，所以通常都是八点讲到九点半然后就结束。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很少遇到师父嘛，所以就接下来就问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有时候问到十一点啊，那师父也没有办法说大家早一点回去休息啊。那所以我们呢要随善知识学习啊，也要懂得观察啊，不懂得观察我们会让善知识不晓得要怎么拒绝你啊。那接着呢，佛陀游行到的地方就称为半起国，有没有啊？那班恰拉啊，这个是有人管理的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或者是一个园林。那这个园林呢，就是很多树嘛啊，就称为拔陀萨罗树下啊，就是它有很多这类树吧啊。那佛陀就到了这一棵树下，在那里寂静住啊。那所以呢，就有很多知道的人啊，慢慢就多了，那就有很多比丘跑来找阿难啊，希望他们要见到佛陀啊。那因为他们也很会讲话，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佛陀了，如果你不怕这个疲劳的话，请你带我们去啊，一起去找世尊。那最后一段呢，就是提到阿难呢就默然啊，就答应了，然后就跟他们去找佛陀。找了之后呢，佛陀看到大众来呢，佛陀也跟大家开示啊，示教立喜，也是佛陀也是随喜的啊开示。那其中呢，就有一个比丘啊做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啊，请看124啊，我们到底要怎么知跟见才能快速的啊得到烦恼的断尽呢？这时候佛陀就知道这个比丘的心念，因为佛陀有他心通嘛哈，所以呢佛陀就跟大众说，这当中有一位比丘这样思维啊，有什么我们应该要 知见什么内容才能快速得到解脱。那我以说法言，我曾经有这样说过啊。那这个比丘可能他就是没有记得很清楚啊，或者了解得很透彻，所以他产生这样的疑惑。但是世尊还是很慈悲的重新讲一遍。我们要知见什么呢？就是要善观察五蕴。那用什么方法观察呢？三十七道品、四念住乃至八正道。我已经说过这样的法，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五蕴。那现在还有比丘那不精进的想要去观察啊，也不好药，也不精进啊，也没有信心，懒惰懈怠，所以呢不能够增上而得到漏尽。下一段啊，那如果有善男子，那对于我所说的法呢，懂得运用去观察五蕴的话，那他就可以得到漏尽。那接下来的翻译呢，这一段呢就有一点不好懂啊。愚痴无闻凡夫，这里开始哈。愚色见是我啊，对于这个五蕴呢 认为是我的。那如果认为五蕴是我的，这个当下就称它为行，行。那这个行到底有什么原因、什么根源而来的呢？它是由于无明处生爱，由爱而起的。所以这个行呢，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根源的。那这个爱到底又从哪来呢？他说是从受，受又从哪来呢？从处，处又从哪来呢？六入，就是六根，六根就是六入。那所以呢，反过来看，因为我们有六根，那我们也知道六根它本身是无常，是有为的，性心缘起的法。那有六根之后，我们处对境界啊，处、受、爱、行，这等等全部也都是无常有为心缘起的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如果不如实了知，不会观察诸蕴啊、五蕴的这一种方法的话，我们就在这里会产生种种我见。这个行呢，就是认为五蕴是我的，就是我见啊，或者是身见啊。那下一段呢，如是观者而见色是我。这一段大家有看到吗？这一大段，标点全部错误，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汇编的话，有导师的汇编，你去对应的话是错误的。所以我在讲义呢，我有重新贴出来给大家看，你对着书，你看我的标点，是不一样的。大家翻开补充讲义看一下，在188页，188补充资料的188页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找到没有？188最后一段，你们回去要把那个讲义钉起来，不然不好找，因为越来越多了，快200页了，188最后一段，如是观者这边，你看我有引出来，而且有标号给大家，如是观者，他第一句呢其实是见色，见五蕴是我。好，下一句就是不见色是我，而见色是我所。所以第二句呢，它是不可以切开的，第二句是不可以切开的。你看我们在我们的书本，它是把它切开，有没有？你对应书本的话，它就是中间放了一个逗号，所以你不知道它的关系。其实它第一句的问题就是见五蕴是我，那第二句就是如果他不见五蕴是我，但是他认为五蕴是我所拥有的，那第三句就是 如果他不认为五蕴是我所拥有的，然后他又造成第三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色在我，见色在我啊，色在我中。那第四句呢？那不见色在我中，反而他又见我在色中，这样可以吗？啊，你去对应书本哈，你这样的看的话，书本的标点是看不太懂的，你读起来会不太明白。你去看导师的汇编的话就很清楚，导师的标点非常正确哈，我有对过了，导师的标点都很正确的。这里如果按照我的讲义这样子来标省略的方式的话，就是前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四种观照，对不对？五蕴是我，这个就是即蕴即我，记得吗？啊，那五蕴是我所啊，五蕴是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所以我跟五蕴就是分开的，叫离蕴即我，这样可以吗？啊，第二句、第三、第四都是分开的啊，所以第二句就是五蕴是我所，还有呢第三句，五蕴在我中，我比较大，五蕴比较小啊。那第四句呢，我在五蕴中，五蕴比较大，我比较小。所以这个就是分开了，五蕴跟我阿特门呢，它是分开，就是离蕴即我。所以二三四都是离蕴即我，第一句是即蕴即我，可以吗 ？OK， 那第五跟第六句呢也不难的。第五句就是，如果他不见这个色啊，不见我在世中啊，就是不见五蕴。是我的话，那他就会产生断见，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就第五种，就断见。第六种呢，如果没有断见，他反而又不离我慢，所以他不得解脱。所以呢，我们能够认为这个五蕴是我啊，这种错误的认知呢，它可能引申这六种错误的之见。那前面一到四呢，大家在这里可以先标注一下哈，一到四其实它是常见，不管是即蕴即我或者是离蕴即我，这个我都是不变的，所以它都是属于常见。一到四是常见，第五是断见，第六是不离我慢，可以吗？因为待会我们要对应相应部，和相应部总共有七句，我们杂阿含是有六句啊，不全然一样，但是含义是相同的啊。好，那我们针对杂阿含的经文到这里为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大家如果是要修正我们课本的标点的话，你要注意咯，比如说大家翻开书本哈，125页第四行最后面，大家找一下，而见我在色啊，不，而见我在事，有没有？这个地方要句点，这个地方要句点。然后下面那一个呢，就是谈第五种见啊，如果他不见我在色，我在事，不见我在事，这个要逗点，然后他就会产生断见。坏有见，那坏有见这边也是要句点，如果他不做断见坏有见，他就不离我慢，这个就是第六种见啊。所以你看我的讲义对着来改的话是很容易改的，可以吗？ OK， 那这个是杂阿含经啊，杂阿含经大概是这样，就是佛陀说，如果你能够了解这六种见，那你对于五蕴不再执为我的话，那就可以迅速的得到解脱啊。那我们要慢慢的来解释这一部经啊，待会我们会有好多个名相要注意。我们先看补充资料132页，我们从经文大意开始讲。132页补充资料， 最后一个，最后一栏，刮胡五十七经，找到没有？
有。
OK， 你看到、哦、经文大意，佛陀独自无伴侣的远行数百公里，你看这个，就是西边这个国家大概有数百公里而已啦，也没有说很远啊哈。那很多比丘呢，随后就请阿难带他们追上佛陀在的地方。佛陀在这个开示之后呢，佛陀知道其中有一位比丘内心的问题，于是开示当善观察五蕴，才能即得漏尽。这里多了一个能，有发现吗？哎，有两个能，你把它删掉一个能哈。那了知我见之因、断见之因，还有我慢之因。这个我见呢，其实如果按照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只要了知我见之因，应该是就可以了的啊。因为他前面的四见或者是前面四见或者五见呢，它是讲常见的，然后断见，然后是我慢啊。好，那我们来看133页。我们是这里的资料是逐步的从最开始的一些关键词给大家做一些注释啊。133页第一段就是提到杂含佛陀啊，阿难说佛陀今天欲住即灭少事故，有没有？那相应部的中文翻译这边呢，就是第二行有提到世尊想要独住，那个时候任何人不应该跟随，有没有？那菩提长老的解释是说，为什么佛陀会有这样的动作呢？是因为这部经的背景是居散弥 Kosambi 的身众起了争执，世尊调停无效，所以佛陀就独自远行。所以他的经佛陀会离开大众是有因有缘的，就是因为可山比这里的比丘起争执。这个典故是很有名的，所以你看角注87有很多出处，就是大家有听过一个譬喻吗？就是佛陀讲了一个譬喻说，不管哪一方对哪一方错，他说就好像金条折断了一半，两半都还是金子。佛陀很有名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比丘的争执，就好像金折断一半都还是金，只是我们不要就是那么意气用事啊。那所以事情过了之后呢，他们就想念佛陀了，就请阿难带过去见佛陀啊。佛陀当然也原谅了啊，肯定的，佛陀那么慈悲，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释啊。卷88这里提到佛陀有三种向佛陀的心想要少欲住故。第一种就是佛陀的化事，就是教化的工作圆满了，所以佛陀想要安住什么呢？宪法乐住，就是修止修观啊，修止修观都可以称为宪法乐住。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或者是看经论，或者是禅修，我们就是想要安住在这一些离苦乐的清安当中，那这些情况就可以称为宪法乐住啊。第二，由于弟子于正行门深可厌薄，就是因为弟子们啊，徒弟们都非常的精进用功，正行门就是精进用功在自己的法门上啊，然后非常的厌离啊，这种执着，然后烦恼很稀薄，那就是指这里的定义是说，弟子们都非常好要修行，欲望非常薄弱啊，烦恼也很薄弱，那佛陀为了要跟他们相同，所以佛陀也独自去静住啊，即静住。 第三就是要化导那一些常乐淫为多事多业的人，就是喜欢忙碌无闲的修行人啊，佛陀就去示现啊，佛陀就去表现说，哎，像佛陀这样圆满的人，他还是要极静住，因为有一些修行人呢，他是很喜欢让自己很忙碌的哦，你叫他静下来的话，他静不下来的，他静不下来的。你叫他静下来的话，他会觉得一分钟好像过一个小时这么困难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要检讨的啊。所以有一些善知识，如果他刻意的啊，就是让你啊，就是不跟你讲话，或者是极静住，那我们就要知道，有时候就是要对治我们好讲话的习气。有些人很喜欢讲话，我遇过一个小女孩，她说她，你叫她五分钟不讲话，她觉得她口臭，嘴巴会臭啊，因为不讲话。她讲，我就觉得很可怜啊，就是她一直要讲话，一直要讲话啊。其实讲话是很累的，你们不觉得吗？所以我每一次礼拜五上完三堂课，你最好不要跟我讲话。讲话很累啊，真的啊。所以我每次下课呢，在下面吃饭，他们还跟我讲话，我其实都不想讲话。好，再来最后一行，这里提到说，如前所说，如来入于极静天住。因为佛陀他有很多种住的，这个住就是宪法乐住嘛，天住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天人的这种禅定功夫这样啊，就是天叫称为天住。它还有叫做圣住，它有很多个，好像有三个 四个住哦。婆沙有解释，有一种叫梵住，有没有？梵住的话，它也是清净的含义嘛，梵。所以呢，它有几种住，天住比较像是像天人那样的一种禅定功夫啊，就是宪法乐住啊。那如来入于极静天住，一切因缘当知如前所说。那这个其实在卷86的地方啊，补充资料我有给大家的，在补充资料的186页，补充资料186倒数第二段，补充资料186倒数第二段有吗？
有。
又如前说啊，瑜伽师地论卷86，卷86这里他总共讲了八个因缘，佛陀他入于极静天住啊。前面三个我划线的地方，就是跟我们卷88这三个是一样的。你看第一个就是，为了要引导那一些乐杂住者，就是那一些啊静不下来的人，为了要对治他们，所以佛陀远离极静天住，佛陀去极静天住。第二就是要同四摄，因为弟子们呢，大家都在修止观，很耗药，所以佛陀也不要去打扰他们，也跟弟子们一样啊，就是极静天住。第三呢，就是他教化的事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他入宪法乐住这样。所以前面三个跟我们的卷88是一样的，有没有？ OK， 好，那这两页大家要对应起来哦，我们待会也会继续看哦。186我们回到133页这边。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圈圈啊。那佛陀在杂含经有对比丘们说，四教利喜啊，这个那巴利文的用词呢是差不多的啊，示现、教导、赞利、庆喜啊，差不多的。那瑜伽师地论卷81这里有解释这四个语词，大智度论也有啊，大智度论也有四教利喜。那我们看一下卷81，令远离啊，就是 呵斥六种黑品诸行，视线过患，令离爱欲。就是让比丘们啊，要知道哪一些是不好的行为，我们要远离，要知道它的过患。这六种黑品诸行就在186这边，我有给大家补充六种黑品。186最后一段，瑜伽师地论卷30，有找到吗？ OK， 你看哦，如果我对于这一些啊清净的色相啊，它蕴含不清净的法性啊，这种真相我不如实了知的话，那我就会对这一种外在的清净相产生贪欲，就成为颠倒黑品所摄。所以这里的黑品就是我划线的这一行标示出来，就是有六种。第一种就是有争的法，它这种外在诱惑我们的境界呢，会让我们产生斗争。第二呢，会产生苦；第三会有损害；第四呢，有灾患；第五烧脑，烧脑就是烦恼啦啊。第六呢，就是发起当来生老病死种种扰恼，就是让我们会不断的轮回啦啊。如果我们起了这些黑品的诸行啊、烦恼啊、业力啊，我们就不断轮回啊。OK， 那我们再回来133啊。那133这个是令离欲者，这个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视线者，视线者的话呢，视线的意思就是让比丘们学习百品诸行，就是四种真实道理。那四种真实道理再补充资料187，最上面第二行这边有找到吗？OK， 四种真实道理，瑜伽师地论卷25。四种道理是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还有法尔道理。法尔就是普遍如此的道理，不管有没有佛，都是普遍如此的道理啊。所以这四种道理，如果大家要明白它的内容的话，可以去查瑜伽师地论这一段的解释啊，嗯。所以呢，这四种道理就是佛陀教导比丘们要学习百品诸行，就是善业啊，我们要做这样的道理思维啊。好，我们回到133啊，回到133，那下面就不用了哈，教导站立庆喜。那佛陀前面两个呢，其实很容易解释的，就是佛陀教导比丘们远离黑品，然后视线就是学习白品，就是离恶修善，简单讲就是这样，可以吗？好，第三个教导是什么意思呢？诶，佛陀已经跟他讲完了黑品白品之后呢，视线了上面两种之后，那比丘们就得到信解，就是圣解，得到正确的理解，然后他就能够安置于戒学的学习，他就能够吻合学处，令正受行，就是能够受持实践，由以与彼得之在故，彼便请言。这个比呢，读起来感觉就是比丘们，由于这些比丘们正确的已经了知白品黑品的分别，所以比丘们呢就请佛陀继续开示。他说，那我知道白品跟黑品之后，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唯愿教诲，就希望佛陀教导他们。那佛陀呢就跟他们说啊，汝等经者，你们应该要做这样的事，这些应该做的要做，这些应该要随学的你要学习，应该做的要做，不应该做的不要做，这个是教导。 那站立跟庆喜呢也是一组的哈，这两个是一组。站立就是如果这些比丘们啊，他已经所知所行所得已经能够不断的向前修行了，心但是呢他有遇到一些挫折啊，这时候呢佛陀就要用称赞策励其心，让他们对于修善法这一件事情有信心啊。有一些比丘如果知道白品黑品之后，他就努力修白品远离黑品，对不对？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呢，他会有时候会遇到退缩，比如说师父们都说打坐很好，但是我就是连一分钟都做不了啊，我就觉得五分钟怎么那么久，张开眼睛天哪还不到五分钟那如果是这样心生退却啊，对这一种修法的话，那我们去请教善知识呢，善知识就会鼓励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是因为不习惯这样的坐姿，这样的这种极境，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呢度秒如年啊。那策励他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你可以从少少的时间慢慢的增加啊。你可以如果你没有习惯打坐，因为最近有一个学生也是这样问我，他说师父我没有打坐过，我第一次学习打坐，我坐在地板上，我挺腰，到底呢是要挺到就是腰很直呢，还是说要有一点 S 型的那个 尾椎啊，要有一点 S 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说正常来说应该是 你的坐姿就是要自然的让那个腰椎有一点弧度啊，你不能够用力的挺着很像肚子往前，你腰缩进去的话，我说你这样的坐姿你用力其实它不持久的，你坐几分钟这边就会酸痛，所以你要放自然。但是他说放自然师父我又会一直沉下去，我那个身体来讲，我说呢就是因为你不习惯这样的坐姿嘛，所以你不习惯的话你这样放松你就会身体越来越往前倾。那我说你可以用少量多餐的方式让他习惯这种坐姿，所以你有时候白天没事的时候你坐在那里你就可以练习三分钟五分钟，然后下午呢休息之后起来你也可以坐三分钟五分钟，就是你一天分几次来练习，那你多几次之后你这个坐姿呢你慢慢习惯之后他就不会觉得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修任何的法门都是如此的，你一开始我们很像很觉得哇这个师兄怎么可以一盘腿五十分钟都不动呢，结果他都在打妄想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羡慕别人，有时候我们依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不断的调整。所以师长们呢善知识他都会用这种称赞策励的方式让他有信心啊。那最后一个庆喜呢，就是如果这个友情呢他能够法随法行啊，能够调整得很好，那就赞叹他让他欢喜。所以其实要我们要教导别人啊，或者是别人我们要把我们懂得的道理跟家人讲，我们也是要有这一些善巧，该称赞的时候要称赞，该策励的时候要策励那不能够一直用呵斥的啊，或者是用谩骂的，这个都没有效啊。好，再来呢，我们来看《杂含经》即得漏尽这个即哈，对应的相应部呢，这个 Anandara， 它原本的字是 Anandara， 大家看那个后面一页哈，134。其实这个字呢在巴利文对应的字是无间的意思，无间它不是快速哦，中文翻成快速呢其实也没有错，因为无间的巴利文是没有间断，巴利文是没有间断，它没有间断就是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一直延续下去的东西也可以称它为迅速，迅速就是快速。 那瑜伽师地论直接也是翻译为无间，有没有啊？所以这个用词呢是一种尝试吧啊。再来就是我们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下一段杂含经文啊，有出现说，如果我们把五蕴认为是我的，这个就是行。所以这个行呢，大家把它圈起来哈，这个是这一部经的关键字，最重要的字就是这个行。那这个行呢，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啊，就是由于无明处生爱，由爱而起的行。所以这个行呢，大家看那个相应部的中文啊，因为杂含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嘛，我们直接看这个巴利的这个中文的地方哈，我们看翻译哈，见五蕴为我，诸比丘，凡有这种见就是行，有没有？那这个行呢是因即生转啊，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哈，这个转是在这边是比较奇怪一点，因为如果是按照巴利文，它是根源的意思，根源啊，根源的意思哈、啊，嗯，就是巴利文角注八十九这个字呢，巴帕瓦啊，巴帕瓦这个字呢是属于根源哈、啊，待会我们看那个巴利字典的意思就知道哈、啊，那。当无明处所生的受碰触到凡夫，爱就会升起，爱升起之后就有行。那菩提长老的注解呢，这个行呢是属于见行，有没有？巴利文它是翻译为见行，这个见行哈，它这样子的翻译是直译，因为地体就是见， Sankara 就是行，直译是这样，但是它的含义呢是认为五蕴是我的意思，所以这个行啊，它是认为啊，认为这个五蕴是我的这一种认知，就叫做见行。那第二段相应部的中文这里呢，有提到说，终始彼行。啊、这一种行呢，它也是无常有为因缘所生的，然后爱受出无明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那这一个行呢，跟这个转呢、啊，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补充资料，187，这个行，因为我说是关键字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哎，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待会我们再继续187这边啊。